下面要唱的这个是华语，主怀念我，来，我们一起来唱来。当我遇见失恋灾殃，经过荆棘豺狼之疆，我有一个甜美思想，就是主怀念我，主你怎怀念我，主你怎怀念我，我怕什么有你亲近，却还怀念我，今生忧虑惨泪未迫，使我心思都被昏黑，但是苦尽使我记住，主你怎怀念我，主你怎怀念我，主你怎怀念我，我怕什么有你亲近，并且还怀念我，所以无论愁云多少，无论安乐或是苦恼，我已满足，因我知道主还是怀念我，主你怎怀念我，主你怎怀念我，我怕什么有你亲近，并且还怀念我。我刚开始的时候讲到，就是在苦难的当中，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主的怀念，主的照顾。那这个十六章所讲的正是一个可怜的下甲，他所有的遭遇，他一点都没有人权，从头到尾只有天使叫他的名字，其他的人不把他当作人。虽然他已经帮他的主人已经怀孕了，讲的就是埃及人使女怎么样，都是一个代号，没有叫他的名字，整个只有天使跟他说下甲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说名字对我们来讲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的自我。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在意给孩子取名字，名字代表是他，我们叫 identity， 他的自我认同是在那个名字。所以在美国人，他们不会称姓，他们会称名字，名字是尊敬。在东方是不敢称名字，要称姓，对不对？我们的蔡牧师，我们用尊称，很少听到你冒堂啊，只有我老婆。所以在老婆面前我才算人啊，就是我这个人是我的老婆整个接受，在别人面前我是一个角色，我是牧师啦，我不只是牧师啊，我有我的嗜好，我有我的缺点，我有我的拗脾气，这个整个加起来就是冒堂这两个字所代表的。那耶和华的使者或是耶和华直接跟他说下甲，他是难民，他是逃难者，他的意思就是 frighten 是 refugee， 他们叫 refugee， 他是逃难者，他是从困难的当中想要逃出来，可是上帝却叫他又回去。上帝不是拯救者吗？为什么碰到他叫他的名字，没有跟他说好，很好，你很勇敢，现在逃出来了，好，我帮助你，我告诉你怎么走啊，有捷径，不会在沙漠迷路，然后就让你回娘家。没有，上帝说你回去。这一节圣经很不容易解释，十六章第九节，他叫他的名字，当然他很高兴啊，第一次被叫名字，这是除了爸爸妈妈以外，这是他第一生以来第一次被叫他的名字下甲。然后就问他两个问题，利未德来，你哪儿来，你要去哪里。所以我们人的 identity 有三个，第一个是你的本质是什么，你的名字，第二个是你的 root 是什么， 你的根在哪里？说我是彰化人，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来的。如果说我在美国，同学在问他你是哪里来，我是台湾来的，我是中国来的，那个背后代表的是我的根啊，我的老家，我的故乡。所以你从哪里来，背后也是他的自我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说什么乡亲土亲什么故乡是土比较亲，那个在海外碰到一个同乡就很高兴，那个就找到一部分自己的认同。第三个认同是，那你往前你要到哪里去？你人生的归宿，你生命的目标在哪里？所以圣经简简单单的，天使对夏甲叫他的名字，问他两个问题。其实夏甲面对的时候，你其实不是一个奴隶而已，你往前是有前途的，你是可以有你有自我，但是那个方法不是你这个方法，就是溜，做错事情，因为肚子有怀孕就瞧不起祖母，这个事情你必须去面对。但是你不会永远做卑女，我答应你，上帝答应你，我会解决你的问题，可是不是现在。你需要把你过去所有那些问题做某种处理以后，我保证你这个孩子会生出来，而且你这个孩子不会是奴隶。所以在解放神学的人读这一段圣经，在 那一节圣经里面解释了很多，就是他说你的孩子将来会住在他弟兄的东边，所以他就不是奴隶的，他是住在东边，而且他是用他的力量，人家会欺负他，可是他会保护他自己。所以他提到他像野驴一样，就是没有人管得了他，强调的是那个野驴的自由。这是解放神学讲的，就是不是被养在家里的家畜，就是被人家牵着鼻子，然后有得吃有得穿，可是就是做奴隶，不是。他是一个在山上没有人可以管理他的，所以他用野驴这样的一个。其实那个希伯来字不叫驴，那个希伯来字是骏马 ，stallion， 就是赛马那个骏马。可是翻圣经的人还是有一点欺负阿拉伯人啊，对以色列人比较好，所以就把它翻成驴啦。啊，驴看起来就比较卡睡觉嘛，好像比较野啦。野马哈，但是这样不把它换成野马，就换成野驴了。再怎么样，它就是不是被你驯服的，对不对？不是家畜，它是只有上帝管得了，它是自由的。这是解放神学。所以你看看哦，我们以前在解释这个时候，我以前也没有读过用这样来解释。他们完全说这是上帝是一个解放者，他答应夏甲，可是他也对他有要求，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从头到尾你会觉得夏甲是一个可怜的受害的，没有人权的，被压迫不公义的制度下面的牺牲者，上帝既然出面了，就应该是赶快把他拯救，然后怎么再把他推回火坑呢？不容易解释啊。因为有很多牧师用这一段经文劝那个被老公打得腿断的跑出来太太说，你要回去，因为天使跟夏甲说你要回去，然后我回去会被打死，打死你就到天堂了，没有关系，你还是要回去。真的，所以我要讲就是说，解释圣经是很可怕的事情。圣经就记这么一句话，你怎么解释它？上帝是保护既有的不公义的社会制度的上帝吗？还是他不是？那有的解释就是说，其实后面那句说，我会处理这个制度，可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因为你这个孩子将来不会再是奴隶，所以奴隶制度是我不喜欢的。你看这个解读就完全不一样。可是你当奴隶的时候，你有做不对的事情，你要回去处理好。你做奴隶是可怜的，我会解救你，可是你的不对不会因为你的奴隶就变成对。我最近在灵修的时候有一段经文，就是说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不要偏袒穷人啊。这个我们这怎么可能呢，我们都是偏袒富人呢、啊、有时候我们因为他是穷人，我们就觉得他什么是对。台湾的法律就是这样，你同意吗？你不要车祸，你不要开大车，你包死的，骑脚踏车一定赢，走路一定比骑脚踏车赢，就是车越小越赢，不管怎么碰大车要赔，那个就是偏袒穷人，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个是不公义啊，公义应该是说谁对谁错，一个行人红灯的时候跑过去被撞死，他要赔那个车子的钱啊，他是被撞死的啊，可是红灯啊，他犯法，可是一般人在说哎可怜啊，你看他连车都没有走路齁，你至少赔他一点吧，就他已经被撞死，你要判他罪吗？你要判他赔吗？在美国就判这个，美国是看对不对，他不看你车大小或是怎样，他就看对就对，不对就不对，真的公义是这样。我觉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到上帝的公义，说你有可怜的地方我会帮你，可是你不对的地方你要处理，你不能因为你的可怜就把你的不对变成对，每一个人必须要面对他的不对，包括下甲，所以下甲的地位被提升。我就是说，当一个人杀了人，国家把他判死刑或是判他免刑，即使判死刑是比较尊重他，判免刑就是他不是人，你知道吗？就是他已经精神丧失或是什么智能不足还是什么，只有那种是免刑啊，可是要永远监禁嘛，不是永远治疗。所以这个观念就是很特别，就是说一个人的尊严是在他可以选择，难道他可以负责，他可以学习，他可以成长，他能为他的不对付代价，那上帝要下甲学这个功课。如果用这样去解释的时候，要他回去是我可以接受。如果说这个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回去再挨打，反正你就努力，不是，因为努力的事情上帝会处理，可是你怀疑你就瞧不起祖母，你就侮辱他，这个事情是你的不对，你要回去学习在祖母下面怎么样，在你的角色下面，可是你孩子要先生下来，然后我会处理你的困难，但是不是把你的不对就不看到，因为你很可怜嘛，就是处理你。我们在教会常常在处理事情也是这样，常常在爱心的下面，我们对那些弱者的错误，常常就是他已经那么可怜了，你还在讲他错齁，说不过去，这个叫烂好人啊。我们很容易这样，不容易在解决一个人困难的时候同时指出他的错误，同时要他面对他的错误，同时要他去改变，去经历自己把他做好。也许我再多讲一句话，如果你跟老公处不来，问题很多，真的很多，老公真的是又喝酒又打人什么齁，但是你也不是无辜的受害者啊，你嘛恰北北，你嘛什么，你还是有一些问题的齁。好，到最后你决定要离婚了，常常在找我们，我们就说你要离婚，我不能讲话，因为那是你的婚姻，好，但是我要跟你讲，离婚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一次不幸要讲离婚当中，你自己人格的问题，离婚是跟着你走了。你知道那意思吗？就是一个婚姻的失败，不会一个纯坏蛋跟一个纯受害者，哈，我们叫做 villain victim 哈，这个 dichotomy 哈。这是坏蛋啊，这是无辜的受害者啦齁。一般来讲，一个婚姻出了问题，总有一个比较坏一点，一个比较好一点，不会两个刚刚半斤八两就是一样坏，不会这样啦，总有一个，但是也不会说一个是百分之一百的坏蛋，他完全都是他不对，另外一个是完全的完美的然后无辜的齁，他在这个当中从来没有做过什么错误，他就是纯粹的被害者，也很少这样。啊，所以呢，当你要用离婚解决这个不能解决，这个不是说不可以离婚，但是你不要以为离婚是万灵丹，说只要我离婚，只要我再嫁，我从此就快快乐乐，我就是嫁错老公啦，我的问题在这边，只要我嫁对老公就没有问题，因为我是完美的嘛，不可能。所以比较好的是在你离婚以前，你可以发现你的问题在哪边啊，你也知道你怎么改善，以后你真的要离婚就离婚吧，这样你在嫁的时候至少你把你的问题处理完了，那你再嫁。基本上这个观念就跟上一类，就是说下甲要得到自由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他抱这种态度，他回埃及回到哪里也好，可能他是跟人家处不来，那种自己拿翘，就是有一点什么，然后就瞧人家不起，就故意要去刺别人，上帝要他回去练习，你可以把这个改掉吗？那你改掉，那我再给你一个新的机会，你才会真的是解决你的问题。所以这里面有一点这样的意思了。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这个 十六章第二节，撒来跟她老公建立，然后她老公就听她的话。请问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台湾人说好，叫做听无嘴，大富贵。有人说不好，你看圣经每一次听无嘴都出嘴哈，所以就是不可以，就是太太要听先生的，因为先生是头，太太顶多是脖子，要听话，哦，怎么可以这样？那可是圣经给我们的榜样却是亚伯拉罕跟撒来，这是给我们圣经到新约都用这个当榜样，所以这个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协谈或是神学问题。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六节，258页。你念的这一段哈，这是新约对亚伯拉罕他的婚姻的诠释，跟你刚才看的我们那段故事，你会不会莞尔一笑？好，第三章258页，彼得前书第三章，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哇，这个很棒哈，因为你们有贞洁的品性，比你们挂那些轻功号哈，什么头发变来变去的哈，戴金饰，衣服穿得很美丽还好，你应该用里面长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做装饰，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好，第五节开始哈，古时仰赖上帝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第六节他举例，他什么例不好举，就举这个撒来哈。你会不会觉得彼得有一点秀逗哈？但你圣经都没有念吗？你知道撒来是何等人物吗？哈，可是他说就好像撒来啊，哎，他怎么样呢？他就是听从亚伯拉罕，称他做主。你们若行善，不因为恐吓而害怕，就是撒拉的女儿哈。撒来后来叫做撒拉嘛哈。好。很有意思哈，撒来被新约塑造成一个顺服的一个图画，可是，在旧约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幅图画，他是有意见的。可是，如果亚伯拉罕不同意，恐怕他也要顺服。你要那个意思吗？所以撒来要跟他的老公说：“我把我的这个给你，好吗？”好，那所以建议跟决议。这个在这里是亚伯兰就听了他老婆的建议，还是他老婆下命令亚伯兰就说是啊，在这里也有诠释的空间呐。那根据我们对当时的了解，应该是撒来跟亚伯兰参详了。所以太太顺服先生不等于太太就不能讲话。我要解释的就是这样。因为上帝给我们都有一个头脑嘛。那家里这个困难就是不生嘛，不孕嘛。撒来的痛比较痛，对不对？因为子宫在她肚子里面啊。大家都不会抱怨说男孩子的问题都是女孩子的，不生都是女孩子不生啊。所以撒来这个痛，可是她怎么办？她还要先生同意啊。先生如果不跟她的女仆上床，她的案子也不成啊。所以他想到很多方法，想到最后就跟先生商量说：“这样好了，既然上帝就让我不生嘛，哈，那我把我这个给你啊，这样好不好？”老公说：“好。”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决定权还是在亚伯拉罕，那撒来只是采取那个建议权，哈。所以我是认为说，在夫妻当中，如果建议跟决议之间，大家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认识，可能应该比较好。就是说，不要以为说有事情就是一个人一言堂，就是。一个人讲话，另外一个人都不讲话，顺服就是什么话都不要讲。可是，在旧约我们看到的撒来不是这样，他有点子，他有什么，他还是提供出来。可是最后让亚伯拉罕来决定。如果这样讲的话，所以还可以算他顺服啦。顺服不等于不敢讲话，好、哦，他有意见还是可以讲。可是亚伯拉罕要听他的建议，那这个决定是亚伯拉罕，所以照理讲， 责任还是亚伯拉罕的。亚当的故事也是一样，这个新约讲得很清楚，是夏娃给亚当吃，可是圣经说亚当要负责，因为是亚当决定要吃的，所以不会因为有人给你建议你就变成没有责任。这个权责的归属的问题是一个很麻烦的伦理问题那个纽伦堡大审就是这个问题那个不是建议啊，那个是命令。德国希特勒下命令，智能不足的杀掉，犹太人杀掉，他的那个基因不好。下面这些军官、执行官，他们就是听命行事啊。这个不是建议，这是命令。他们就弄了那个本来用烧的、用枪的，可是子弹太贵后来干脆用瓦斯啊。这个一点点钱就可以死一堆人，他们就用这个方法。想出很有效的方法，可以短时间杀掉很多人。后来就是德国战败了，就被国际大审嘛。所有那些人都说我不是我决定的，是希特勒决定的，我只是奉命行事。他们都被判有罪，他们都被判有罪，包括医生。医生做很多基因研究，就是把这些囚犯要死以前，做很多不人道的研究，后来都一一曝光。那医生高级知识分子啊，可是背后这个决定听命令还是要负责这个观念我们一般没有，我们会以为说我假装来套路啊，我只是下面一个什么，对不对？那上面讲了，那你要我负责，我怎么负责呢？可是那一次的国际审判是决定说，你做的决定不管是谁下命令，你决定这样做，你为你这个决定你要负责，还是被判有罪，没有一个用这个理由可以逃避罪。换句话讲，那个背后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不管你周围有多少压力，你要听谁的话，到最后我决定听他的话，这个决定是我的决定。那了解吗？不要因为有人建议，或是有人比你强，或是给你什么，那你就说好，我听他的话，所以我没有责任。那这是顺服的一个吊诡。顺服有责任吗？我自己想，我觉得顺服有责任，因为上帝会问你说你为什么顺服，因为圣经说要顺服啊。等一下，你要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哈，那以弗所书，我觉得那个解释就最好哈。以弗所书第五章214页，以弗所书第五章21节，他在这里一般都会讲那个妻子要顺服先生嘛，就是22节开始就讲了一大堆妻子怎么顺服先生因为可能那时候老婆都很凶所以那个保罗还要特别跟老婆说你们听听话啦，不要以为你们口才比较好就那么凶就是特别讲很多，所以我们就以为说圣经只是叫太太要顺服先生，其实不是啊。前面那一节很巧妙被割掉，那一节其实是比较好那一节说，我们一起念来，21节，来，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觉得这一节最棒，因为敬畏基督被提出来了，所以听别人的建议不是不对，可是听别人建议你要自己做一点最后的判断，就是这个有没有敬畏基督，你要以这个当前提来大家参详是可以，所以人跟人商量还要听听意见，这是没有不对。可是如果敬畏基督一拿走的话，那听谁的话不对还是不对，你听一个不对的话还是不对啊，不会因为他跟你建立就是责任都是他的，我只是听话所以我没有责任，上帝不做这样的审判。所以每一个人对他自己的决定是很尊贵的，那也必须要负责，包括你决定听别人的话这件事情你也要负责，这是我的神学所以责任是逃不掉。我讲到这，我就想到以前我们在谈那个，就是女性主义啦在讲说，到底，太太是要绝对顺服先生还是不要问题。然后我是认为说不应该绝对顺服啦，因为先生不是每次都对嘛， 啊，你一把先生绝对化，先生就变成上帝了啊，吼，所以应该要想一想嘛。啊，如果先生不对的话，你是用顺服的态度，可是你要好好的劝他，为他祷告，用想尽办法让他会悔改比较对嘛，而不是说管他的，就反正就是，反正圣经说顺服就顺服了。啊，可是我却听到的是女性的教导，就是我们那时候一起在教会教导的另外一个长辈女性，比我长辈的，她就教导下面的小姊妹，她说：“你知道这一句话是上帝给你们很大的恩典。”为什么恩典？因为将来就不会被审判。他是这样教啊，他说你就听话，那你干嘛跟他抢出头？因为你所有的决定将来上帝都要审判，对不对？人的决定啊，你就说我不决定啊，我已经结婚啊，我什么都听老公的，将来上帝说我听老公的啊，那打屁股是让他去打，对不对？怎么撂他搞回去聊，让他去头痛，然后到最后对是他的事情，不对也是他的事情啊！你这样轻轻松松的，你可以享受，你可以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你自己要咱们哦，咱们抢呢，抢出头呢？哈、哦！我那时候听就觉得不太对啊，不知道不对在哪里，那就觉得怪怪的了哈、哦，就有一点卸责，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啊，出了事情就要推卸责任嘛哈、哦、啊！一个话就是说用顺服当做卸责的一个管道，我觉得不对啊！啊，到后来我想很久，我会想出来说，就算顺服，上帝也会问你说，你为什么顺服？你明明知道他不对，你还顺服？我谁教你做这个决定的？所以你要顺服，还是会被审判的。我要讲就是说，不要以为说顺服就没有事情，不是这样哈。好，那在这里就是亚伯拉罕，我想他有责任的，他不能说这是夏甲讲，这是撒赖讲的哈，就没有啊。那所以后面我有提到责任归属，然后写个问号。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就是亚当听夏娃的建议吃了那一个什么果哈，那上帝还是要亚当负责，不会因为是夏娃建议，然后亚当就变成无辜的被害者哈。这种无辜的被害者好像上帝不接受，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那个尊贵，就是你做的决定你要负责哈。那我们再看一个生命记十三章第六节。生命记十三章第六节，这里提到，不要因为他是你的家人，给你建议你就听他，你要做你的判断，你要做你的判断。186页，生命记十三章第六节，你的同胞弟兄，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这里把妻子提出来了，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不认识的别神，是你视为列国的神，无论离你近离你远，从这地那边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甚至要把他打死，到这个程度。那简单讲，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他是你的近亲，不要因为他是你的上司，他给你讲的话你就吞下去，你都不判断。他说你自己要做你自己的判断，你决定听他可以，可是那个决定你要负责。我要讲就是这个负责是逃不掉的，我们被生为人就没有办法逃避自由。我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残酷的权利哈 ，a cruel gift 哈，因为这个自由就带来责任，这个是人性尊严的不能拿掉的东西哈，所以不要以说啊是我老婆讲的，所以我无辜啊哈，没有哈，你老婆再凶，你听她的话还是你的责任啊。好，那十六章第三节，十年的光阴一下就过去了，一晃就过去了哈，他们已经住了十年，可是等候真的是很难，等候是不容易的。我们当中如果你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你大概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很多时候你为你的家人流泪，你拼命的想要跟他们做见证，就是不通，就是你的家人有他们自己的决定，有时候要等了二三十年，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哈。这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亚伯兰跟他的老婆在这里就是在学这个功课。好，他们失败了吗？还是他们误解了？这是两个解释，一个是他们失败了，他们等不住了，他们就用自己的方法要来解决自己的困难，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是，他们失败了， 他们听上帝的话把他误解了，因为到这里为止上帝只有说亚伯拉罕我会赐给你后代，并没有说撒来我要给你后代，所以上帝只是答应亚伯拉罕有后代，所以不一定是从撒来的肚子生出来。这是一个这个事情以后上帝才说，我的意思是亚伯拉罕跟撒来生的才算，这是这个事情以后上帝才会像糟糕，上一次没有讲清楚哈，含糊不清，然后被误会了，所以上帝有纠正他的说法，就清楚讲别人的不算。因为开始亚伯拉罕以为说收养的就算，你记得吗？开始上帝说我给你，然后有一个大马色人，就是后来他老仆人啊，他就说啊、以利以谢哈，以便以谢，我希望他可以活在你面前。开始亚伯拉罕以为说，因为那个法律上就是我的儿子嘛，养子啊。好，上帝说不是，要你的种才算。所以在这里他们说好，那既然子宫有问题，我们就用钱请个子宫来，反正是亚伯拉罕的种，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嘛。所以这一次的又是第二次的解释的问题。所以我说圣经神的话就是在那边，可是神说我给你儿子这句话，那、你要怎么给我儿子，我们就要想是经过什么方法，是怎么样的儿子，所以他们就养子，或是亚伯拉罕的精子，或是需要撒来的子宫，这三个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法律上来讲。可是上帝的意思是第三个，可是他们不知道啊，因为上帝没有明讲。所以在这里面如果以同情亚伯拉罕跟撒拉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是情有可原啊，他们误解了上帝讲那一句话说我要给你后裔这一句话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很多读圣经也会跟他们犯一样的错误，就是会误解，我们会用我们的理性可以比较接受的方法来解读圣经。这个不是撒来跟亚伯拉罕特别坏，这是所有的人类在读圣经的时候都会这样读。你不会吗？这是用我们读起来我们觉得比较合理的方法来解释圣经。这个所以我们就把它觉得它是代表人类的一个软弱而已，不是亚伯拉罕跟撒来信心特别坏。有一些传统的教会的解释是认为说这个是一个警告，我们不要像撒来跟亚伯拉罕那样在等不及，然后自己想办法就出了问题。这是一个解释。有的是说啊，这个就是对上帝的启示搞不清楚，所以就是做错了啦齁。那这样我觉得是比较 nice 一点的解释啦齁。所以这里有不一样的解释。所以我说对神应许的曲解齁。我们看一下后面有几个圣经齁。15章第4节。创世纪15章第4节。这是第一次的误解齁。15章第1节，这是以后。就是亚伯兰很慷慨的把很好的土地给他的侄子，然后后来可能有点害怕，因为他不是把人家抢回来嘛，怕人家打回来什么，有点害怕。上帝说不要怕，我是你的保障，然后也不要怕，我是你的赏赐，这两个。然后亚伯兰说什么？他说我是你的盾牌，我要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也不怕，所以你给我什么呢？承受我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知道吗？那就那个就是他养子啦，好、等于他从仆人当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收起来了啦。然后亚伯兰说你没有给我儿子，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世，所以不是我生的，是生在我家中的这个人是奴隶的儿子啦，这个以利以谢，所以一听一跟他讲咧，就是从小看他，然后就把他收为养子了齁。那耶和华跟他说这人不是，所以在这里耶和华跟他澄清，这人不算，你本身所生的。好，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是你的种才算，可是没有提到子宫是谁的啊。当然我们当然他就一个老婆嘛，当然是想他老婆，可是他老婆不孕啊，所以老婆就解释哎、会不会就是可以代母嘛，就是借一个子宫嘛，因为那也是你的种啊，那就对了，因为上帝说只要你的种就算啊。所以这一个解读就是说他们就第二次的误解了齁。然后我们看17章19节，17章19节，我们看18节，也许从15节来看哈，15节哈，这个是要经过14年的，好，经过10年生了一个以实玛利，然后又经过14年，上帝又跑来跟他说，我会给你一个儿子，那说有啦，我已经有啦，那个是我的种啊，哈，所以你看，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要改名字，不叫撒来。要叫撒拉，我赐福给他，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 我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之母啊。可是这个已经99岁了呢，好、哦，哎，没月经已经14年啊，14年没有月经了呢，而且已经送那个仆女给他，已经生了一个以斯玛利，14岁了哈、哦。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哈、哦，讨巧对不？17节，哦，他还说什么君王啊，讲了一大堆，要不然说，上帝啊，100岁会生吗？啊，我老婆90岁哈，90岁会生吗？所以18节，亚伯兰就对上帝说什么？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所以亚伯兰在这里说，这个算我的种了嘛？这个应该算吧？哈、哦，那上帝在这里就讲清楚、说明白了啦，哈、哦。啊，上帝如果第一次就讲清楚就好，哈、哦，那怎么这样？哈、哦，开始就，然后一个误会再一个误会，哈、哦，然后搞了一大糊涂。现在才有阿拉伯人，不然就没有了。哦、好，19节，上帝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而且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就是笑 ，laughter 就是笑。亚伯兰不是笑吗？所以好，上帝说我知道你在笑，叫你那个孩子就叫阿笑，哎、就是这样哈、哦。那他老婆在房间里也在笑，在厨房，他也在偷笑。然后上帝很奇怪，上帝没有骂亚伯兰，骂他老婆说你怎么偷笑？没有啊，我都没有笑啊。然后有一天你生了小孩，你就会大大的笑出来啊！真的就是笑出来了哈。那所以这个是解释圣经的问题哈，误解是很有可能的。好，那16章第4节，不孕的羞辱跟多子的祝福哈，这个后面我有很多圣经啊。这个我们就不去看了，19章31节、21章6节、24章60节、30章1节、23节、出埃及记23、26节，这个整个旧约认为有孩子就是福气，这跟华人的传统的想法很像，多子多福啦，福气就是有子女，因为老了以后就可以奉养你，当然现在是多子多灾难，所以这个时代不同哦，这是以前的时代的这个观念，而且是上帝的最大的恩典，就是给你儿子，给你儿子哈。那整个圣经的故事，以色列的故事都是绕在这个哈，很奇怪，他们的祖母都是很漂亮啊，都不孕，然后为了生小孩，就是要跟上帝这样隔半天，好几代都是这样哈，都是那个以撒的老婆也是一样，雅各的老婆也是一样，连三代哈。不晓得是什么关系啊，反正讨的老婆都是不会生的哈，啊，都要想办法哈，想尽办法这样哈，有的用那个什么基因治疗啦，去吃什么蜂茄啦哈，哎，就是想这个想那个方法，然后祷告或什么，就是好。那由于有这个问题呢，所以呢，这个才造成那个夏甲跟这个撒来之间的冲突啦，这个冲突哈，所以夏甲就骄傲哈。开始看不起、瞧不起他的祖母，给自己带来一个杀身之祸，哈，差一点死掉。我们看箴言30篇23节，箴言在诗篇的后面，所以在圣经一半往后，30篇23节，他说：“哈，地震哈，地震有几件事情哈，才提到，就是说，土地会受不了，会摇起来哈。他说，就是仆人做王哈，笨蛋吃饱，丑女有老公哈，最后一个就是让地受不了的。”就是逼你接续祖母啊，就是逼你要爬到祖母的地位哈，他这个受不了哈。那刚好就是夏甲就做了一个让地震的事情，所以这个撒来就受不了了哈。好，就是大翻身呐，就是那个整个社会架构整个都乱掉，这个社会会动荡不安哈。刚好在他们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好，我的讲义16章第5节，这一句话看你怎么翻呢？英文叫做My wrong be upon thee. My wrong be upon thee. 哈，那我们中文呢？是翻成“我因你受屈”。这个中文翻得很客气啦， 其实撒来没有那么客气啊，他的舌头是很利的啦。他说吼，这一些都归你啦。My wrong be upon thee， 一个意思就是说，错都错在你啦，我都没有错，因为你是一家之主啊，我只是给你建议啊。那你听我的建议，那你看到我的那个女卑看不起我，你也不处理，你也不什么，对不对？决定的是你啊，享受一夜情的也是你啊，好处你都拿尽了，现在有孩子的也是你啊，我算什么？我是你老婆，陪你那么久，牺牲自己把福杯给你，现在我被他嘲笑，被什么啊？你都不处理，你看看，你这个算什么男人嘛？对不对？你哇，都是你害我的哈、哦，所以 my wrong be upon thee， 那个 wrong 就是说我的苦难，我的一切不是，都是你要负责、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解释更可怕，就是说，愿意上帝让我这些苦难都掉到你头上。这个 wrong 就是不是你要负责，是你应该承受，不应该是我，都是我承受，你都没事，你在旁边纳凉哈，你就是享受了一些高潮，然后就没事了，不可以这样。求上帝把上帝叫出来，至少你要分一半，应该是你全部承担才对哦。我很可怜呐、啊，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哦，所以。这个女人有女人的逻辑，你不要以为她没有逻辑，她背后还是有逻辑的哈。所以 my wrong 这个是控告她，一个是要咒诅她。所以第一个是都是你害我，这是控告她。第二个是你应该分担吧，好，就是不应该都是我吧，应该两个人一半一半，这个还算客气。最后一个说全部都是你，我应该没事，我无辜的哈，我只是要解决你家的没有孩子后代的问题而已。你看今天搞成这样子，应该都是你要承担。那几天到了歹吉啊，你们家没有后代是你们家的事情啊，生的孩子也不姓我们的姓，都是你们的啊，所以有一些都是你要承担，所以这是有三个解读，最后那个解读是最恶劣的了，所以看你要接受哪一个解读。那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是谢责，就是夏娃亚当做错事情谢责，在这里我觉得就有一点耍赖了，就不只是谢责了，就是反控那一个他的老公，就是说都是你的不对，或是你要负责哈、哦。我们叫恶人先告状哈、哦。他甚至把上帝都请出来哈、哦，他不怕上帝出来，就两个都各打一百掌哈、哦。他不怕，他说上帝出来，你给我们评评理哈、哦。所以上帝好像他呼来呼去都可以哈、哦。撒来对上帝真的是很不客气了哈、哦，要上帝出来审判。我们看撒母耳上24:15。撒母耳上24:15，这个是大卫王扫罗。大卫对国家有功，可是扫罗，你发现呢？大卫对他是一个威胁以后。扫罗就顾不了那么多，就是属心去要杀他。那大卫呢，就是他有机会把扫罗杀掉，可是他不敢，因为扫罗是上帝抹油的，所以就有一点很无辜啦。他只有逃的份啦，根本没有办法啊啊，满肚子委屈啊，因为他为国家卖命做了那么多事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结果现在惹得杀身之祸，那所以呢，他在这边就没有办法，就把上帝叫出来说：“上帝啊，你来评评理，这个算什么理嘛？”我为国家为扫罗的王朝卖命哦，跟那个敌人打仗打赢了，结果什么都没有，没有就算了，还变这样子哈、哦，所以，在这里哈、哦、就是14，以色列王出来要找谁呢？追赶谁呢？我是一条死狗，是一个嘎噪哈、哦。15，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这个就是当一个人走投无路，那对方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呼天喊地啊，就说老天你出来主持公道哈、啊！你看让我这样子有口难言，我苦都是我在受，我老公都没有事，怎么可以这样？上帝你应该出来哈、啊！这个大卫王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哈、啊。好，我们看四世纪11，四世纪在撒母耳的前面哈。啊4:11:27， 这个是耶弗他，耶弗他他在四世纪那时候就是很乱啦，因为没有国家没有制度嘛，所以有一个人起来，然后就打胜仗，后来他没有了，打完以后就没有了，又被人家欺负，然后又上帝又兴起一个人，就是一代一代这样，因为没有国王的制度。那个时候耶弗他起来呢，就是跟附近的人打仗，那打仗以后呢，他们就在诉说历史啦，这个跟台湾很有关系啦，到底台湾是不是属中国的齁，这个要讲一讲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大家就在那边论啊。这个耶和他他有念历史系，所以他知道，他就跟亚门人在辩到底这一块是我们的还是你们的，这个要讲清楚啊。那这个我从OK 七十十二节开始了，就是耶和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怎么来打我呢？亚门人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来的时候，将外地啊，占我的地啊，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你们要归还吧。耶和他就打发使者就跟他说，你搞错吧，我没有呢，我没有占摩亚地跟亚门人的地呢，我们从埃及上来，我知道呢，他是绕过旷野，经过旷野到加迪斯，然后去见以东王，然后以东王不给我们过，然后又见摩亚王，摩亚王也不许可，那我们就只好住在加迪斯，然后又坐旷野，然后绕了以东摩亚，那从摩亚的东边过来加亚嫩河，我们没有进入摩亚地啊，没有啊，我们是去见亚摩利王西宏啊。还有什么？那因为他不让我们过，我们打仗就把他杀掉了。我们是从那边过，我们不是从你这边过啊！你怎么说我有占你的地？根本没有啊！你胡说八道！你看，这个就是在诉说历史。所以现在台湾人跟中国人也是一样啊。你知道台湾什么时候是什么？什么时候是什么？这个没有，跟你没有关系啊！我们是独立的国家。那不是不是，以前是我们的，是清朝混蛋把他送给日本的。这个本来就是中国的，这么说啊、哦？这个就是在论这个。在论说到底这个历史怎么算啊，这个土地算谁的？到现在巴勒斯坦也是一样。算不清楚，以色列人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不然你看圣经，他们就唱歌啊 ，This is my land 哈、上帝给我这个 the land this land， 他一强调这是上帝给我的地，那巴勒斯坦说，我们讲啊咋都住你家是您，对不对？你还没有来，我们就住在这边了 啊现在你们来，你们强盛就强盛，你连给我一块地住都没有，还把我赶走、所以。他们说夏甲的故事在中东现在的解读就是巴勒斯坦人认为他们是夏甲，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夏甲，大家都是夏甲，因为都是被欺负的，大家都不是欺负人的，因为以色列人是整个阿拉伯想要把他踢下地中海，就好像夏甲那个时候那个撒拉想要把他赶出去家门一样，可是以色列人是想办法要把巴勒斯坦赶出去，以色列要清，要他自己，这个是纯以色列人的地方，所以这个夏甲到底代表谁，这个就解读不同。夏甲是很有意义的，现在在中东是一个很大的象征啊。我就说在中东，在回教，在黑人，在拉丁美洲，夏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他是一个被害者，他是一个被歧视受难的，可是上帝施恩给他，上帝保护他，上帝帮助他得到自由，所以这一个就好像李登辉喜欢讲摩西一样嘛，就是我们会在圣经找到一个人物，刚好可以代表我们现在的处境或是我们的心境，所以夏甲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今天的世界历史是很重要，你不要忽略他。虽然他在圣经写得很短，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可是很多运动或是很多国家的问题、国际问题都用夏甲来解释。夏甲是伊斯兰教的周末阿拉伯人的祖宗，就好像夏娃一样，知道吗？那他那个天使，因为他两次被赶，一次是偷跑，一次被赶嘛，后来孩子生出来，那一次是被赶了，那一次是真的没有水，这一次他是在水前旁被天使找到还有水，那一次是真的没水要死了，然后穆罕默德说那个地方就叫麦加，这样你懂吗？啊，那里那个天使给他那个水，现在就是他们有一口井叫圣水，他们有他回教徒如果一生可以去那边买到一小瓶那个水回来，那个宝贝啊！所以圣经到二十一章被赶出去，然后上帝让他眼睛开了，看见有一个井 那个就是回教的圣地最圣的，他们的来源啊，那个故事也是夏甲，这样知道吗？所以夏甲在整个现在的世界历史算是蛮重要的哈。那耶和华他在这边就是跟对方在那边论说，不是啊，这样啊哈，难道？好，我们看二十六节，中间我就不念了哈。二十六节，以色列人住在西实本和属西实本的乡村，亚罗尔跟归亚罗尔的乡村，沿亚嫩河的城邑已经有300年了。所以我们说台湾400年从来没有被中国真的统治过，这就讲这是说我们300年都是我们自己在管呢、啊，那、啊、怎么这样突然跑出来说我们是你的呢？你凭什么这样讲呢？所以这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哈。这以后他读一点历史是很重要的。我们台湾人要讲什么，你没有读历史，你讲不出话来啊！你说什么，人家就说你是我的，因为你在我隔壁就是我的哈。然后就讲300年了哈，在这300年内，你为什么没有拿回去呢？我们可以跟共产党说，你为什么没有拿回去呢？我们选总统，我们还是选总统啊！哈、哦，这我们的啊，啊，原来呀、啊，吼、哦，好，原来我没有得罪你哈、哦，我一直跟你哦和好哈，哦，啊，你挥弹还对着我，好，现在如果我打你，你应该没有话讲，因为上帝会审判，是你不对。你就这个讲法嘛，就是说我台湾从来没有对中国怎么样，也没有瞄准你什么东西，我们跟美国买武器都是为了防卫自己而已。那你现在我、哦、怎么都打我，愿上帝出来。在我们中间断是非哈，如果我把它解释成现在的台湾跟中国的关系类似这样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因为对方一个说这个，一个说那个嘛，啊，这个兄弟就讲，愿神老天出来，他来证明我讲的才是对哈，因为所以呢，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天在以色列人跟亚门人中间断是非，好，这个是愿神审判哈。有人说是人穷乎天呐、啊，就是跟对方吵到最后没办法了，就叫老天爷来断嘛哈、哦。有人说是自以为意啊、哦，他以为自己都是对的，反正上帝出来还是会讲我对，那个就是不会自我反省的、啊，有一点像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祷告啊，就他怎么想自己都是对的了，都没有问题啊，结果耶稣说最臭的就是那个自以为对的、哦、我不知道撒来是逼到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卑女哦，一直嘲笑他，他怎么弄都没有办法，他又不敢打他，现在已经是属于亚伯拉罕了，那怎么办？他只好去跟亚伯拉罕吵，亚伯拉罕不吵他，他就好，请上帝出来评评理哈。这是撒来没有办法，被逼到走投无路。另外一个是撒来自以为他永远是对，那如果后者就比较差，就是撒来那种自我反省的能力没有，不知道在整个事件当中，他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跟责任没有这个能力，他以为上帝出来一定会讲他对，那这个就比较差，然后比较差的一个解读。好。这是16章第5节我的讲义哈，16章第6节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也不是省油的灯哈，他说很简单嘛，就把这个送回去，那就是你处理就好啦，你也不必跟我抗议啊，你因为送到我这边你就不好处理，所以你来跟我吵不必吵嘛，我还你就好了，好，那你就有绝对的权利，你要怎么样，他就是回复是仆卑哦，是奴隶，那就是你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在这里呢，亚伯拉罕就是一个男子汉哈，因为呢，他发生问题的时候就舍妻求生，啊，在发生问题的时候说舍妾求安哈，哎，这个妻妾都可以牺牲的，这个是亚伯拉罕哈，啊，这样的人叫做信心之父，你可以知道，所以哦，上帝真的是不错了哈，哦，他没有挑一个表现100分的来做信心之父，阿兰德伯德，哇，我跟他差太远了，我学不来哈，啊，如果亚伯拉罕可以当信心，那我应该还好吧哈，因为他那么烂。那这个有点不像男人嘛齁、啊、他这样上帝都要，那我应该还可以吧，所以给我们判断知道吗，上帝故意挑一个比较差的，然后我们就齁、哦、让他做信心之父啦齁、哦、我是这样解释啦，所以圣经就把他的缺点都暴露出来，就是没有关系，你有缺点没有关系，你肯让上帝来对付你，上帝就慢慢的磨你，上帝有的是时间，没有关系齁、哦、好，那这里我有一个小节齁、哦，16章第6节，这个小节就三者各有责任哈、哦。第一个撒拉是他起义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再怎么说，是撒拉开始讲这个念头的，这个他不能逃避啊。哈、哦，他我说诱惑了哈、哦，就是引诱他的先生去跟这个人有关系，为了要解决他的困难嘛。所以他根本就是不把他的仆婢的人权看在眼里，他觉得这是一个解决他问题的一个方法而已哈。哦，然后出了事情呢就卸责任， 然后就对神就是不客气，因为十诫的第三诫是说不可以懒散，不可以随便称神的名字哈。啊，这个人是一有问题就把神叫出来哈。这个大概将来上帝也会要他负责吧。然后再来呢，他就滥用他的权柄了，因为耳巴人说好还你，然后他就不客气了哈，就开始虐待他 ，humiliate abuse 哈，我讲过就是想尽办法让他活不下去，因为他们说了在那里，因为这个人已经是怀了主人的孩子，所以这个人不可以驱逐出境，因为肚子里有主人的孩子，那怎么办呢？这只有想办法让他自己跑。自己跑就我没有赶他出去，因为那个地方出去就是死路一条，外面都是沙漠，那个希伯伦是最靠近沙漠最难战，所以被逼出去就是没有办法活，所以撒来不能够赶他出去。后来他孩子生出来他就用赶的，有没有？那他们说他肚子有孩子不能赶，不能赶怎么办？他就让他自己跑，那就我没有赶他，他都没有办离职手续，钥匙也没有交，那就跑掉了，我没有追究已经不错了哈，他还可以给自己解释一下哈，所以他是用方法让他自己跑掉。那这是撒来的问题。那亚伯兰呢，就是他以为说这是老婆讲的，所以吃完了嘴巴擦擦。如果上来说哎，温伯格供养我，其实没有那么贪心了，我一个老婆就够了。不过这个是老婆建立的，没办法，上帝大概不会听。我刚才讲过，责任不会因为别人给你建立你就不必负责哈，所以他想要听老婆的话，自己不做判断。那有的事情他就把这个烫手山芋交给老婆你处理吧，因为他很难处理啦，一边是怀他孩子的这个妾，一边是妻子，你说他怎么办？他很简单，就是丢给老婆去处理哈。然后他就站在旁边，因为当撒来在虐待这个夏甲的时候，亚伯兰没有做任何事情，所以夏甲只有溜，为了活下他就跑，所以他就袖手旁观。夏甲的问题呢，他骄傲，他忘记今天有这个地位是因为他的祖母给他的机会，因为他有很多仆婢嘛，他选他给他有机会提高他的身份，他不会感恩，他觉得是我长得漂亮，或是我能干，是我厉害，他就跟一点对他的祖母不会这个，然后呢他就是犯上，就是对他的祖母犯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我就溜，出问题了我跑掉就是了，他没有去面对他自己的问题，所以上帝不要他溜，上帝要他回去重修，你要修的功夫修好，我会处理你的问题，可是不能用溜的，溜解决不了问题，这个是三个人的责任。有的人解释，传统解释是把责任都说是夏甲的不对，或是亚伯拉罕的不对，或是撒拉的不对，可是我觉得应该三个都有一部分的他们应该负的责任吧。好，接下来就谈到 这一段圣经最重点节了，重点节是在16章第7节，叫 key verse 哈，钥匙节。我们来看16章第7节，中文圣经呢，翻得比较客气，好像大家去西门町上病啊，散步啊，突然碰到一个朋友这样，其实不是。我们来看一下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这是。那这里就有几个重点，一个是舒尔，到舒尔的路上，这个 sure 这是，所以呢，即使沙漠就是沙漠，到那里看都是一样，可是沙漠有一个是撒哈拉沙漠，是舒尔的沙漠，是别士巴的沙漠，是巴旦的沙漠，沙漠还是有名字啊。所以作者，圣经作者对这一次这个事件的地点很在意，他没有跟他说就在沙漠碰到他，他跟他说是在舒尔的沙漠那个路上，而且那里有一个水泉的旁边，所以他们说这个代表作者对这个事件的意义很重要，所以那个发生事件的地点他给他定位得很清楚，是在水泉旁的。然后我们中文叫做遇见，其实是找到。Fine， spring。 所以这里有这句话，很圣经就是这样带过、哦、耶和华的使者、哦啊、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什么、哦、Angel of the Lord。 他是谁？旧约每一次提到耶和华的使者，我们就要问他是谁，因为我们现在是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嘛，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他是天父吗？还是他是耶稣？他是圣灵？还是他是天使？是上帝所造的无义的灵的一位、哦、那在这一段，在这一段看起来好像是神本身，是上帝或是耶稣，就是他是三位真神的一位。那我们来看、哦、为什么这样讲、哦，我们看十三节，十三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有没有？所以前面说耶和华的使者，可是后来夏甲认出来，这个不是天使而已，根本他就是上帝显现了。那好，上帝是看不到的，对不对？所以上帝显现，就我们基督来讲，只有一位是显现的上帝，就是耶稣了。耶稣就是道成肉身，他是显现出来让我们看得见，所以有人认为这个是耶稣在圣经第一次出现，就是他显出来让夏甲看到。所以夏甲是人类看到上帝的第一位，没有死掉。你记得摩西要看，上帝不给他看，上帝说你看屁股就好，你记得吗？上帝还为了这个还把那个石头打破，然后叫摩西去躲在里面，上帝还用手遮着，因为怕他见光时，有没有？那走过去让他出来看一点点，然后摩西呢就电到，然后以后就闪闪发光，对不对？以后下来还用一个手帕遮着，因为他已经没办法，那个光就已经在他，就是有放射线污染了哈。所以看到上帝也会死，没有人敢叫上帝的名字。犹太人那个耶和华三个字都叫不出来，就只有四个子音呐、啊，他们叫 tetragon 哈，就四个子音，耶和华不能叫的，一叫你就完蛋。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没、敢叫他的名字的，就是这个夏甲。这公公我们家吼，这外国人嘛，吼、啊、不懂礼节，不知道犹太人的这个对神的尊敬到这个程度，所以夏甲的经验跟夏甲的在圣经所记载是很特别，是神第一个向他显现，跟他对话，好像朋友跟他聊天，然后神容许他叫他的名字，也没有生气。他跟神说：“你就是那个有目睭看人的哈。”我们台语讲：“你先把目睭看别人哈。”He is the God who sees， 这是他说他是看人的上帝，这是夏甲对神的了解。哦，那这个很有意思哈。苏尔，容许我稍微要把以色列历史要稍微讲哈。苏尔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后，第一个到的地方就是苏尔，所以苏尔就是在以色列埃及到巴勒斯坦中间的那一个沙漠，我刚才讲海边那个沙漠叫苏尔，所以有些人出来是到苏尔，可是他们在那边出了一些事情，后来他家里是就被打到旷野，因为他们不是拜了金牛犊啊什么，然后就又打到阿拉伯旷野嘛，所以他们本来从苏尔是可以进迦南的啦，就是从加底斯还是别士巴是可以进去的，好、哦，没有就走了，所以苏尔是以色列人从奴隶的身份被释放出来的第一站，夏甲从奴隶的身份逃出来的第一站也是苏尔，哦，还有很多地方哦，就是说夏甲的经历跟以色列出埃及的经历很像。祖母虐待夏甲用的字就是法老王虐待以色列人同一个字，中文都换成苦待，我们叫 humiliate 或是 abuse， 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所以他们都是受虐待的奴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上帝就让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然后就到叫在旷野的地方，上帝就跟他讲话，跟他说：“我会救你，我会给你前途，怎么样啊？你要好好的做。” 在这里夏甲是自己跑出来，然后到旷野的地方，上帝也是碰到他，也跟他讲话，也应许他。所以他们很多神学家在比较，发现说夏甲的故事跟出埃及的故事有很多motif， 很多主题是相通的，是类似的，都是一个被虐待的奴隶跑出来，好像到旷野好像会死掉了，因为到旷野是什么？没得吃，没得喝，还有没有路标，然后旷野是很大，我们说一到旷野死定了，为什么？走不出去啊，走在沙漠里没有方向，怎么走？走几天都是沙漠，所以他们叫做旷野是 no food, no water, no resource and no way out。没有资源，没有水，没有食物，最可怜的是没有路可以走。No way out。所以旷野的经历是很特别的，是旷野呢，可能有毒蛇，它是 dangerous 很危险的，是没有资源的，是 deprived， 在那里是绝望的，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是三个 D 啦， dangerous, deprived and despaired。 所以旷野代表的是生存的挣扎， survival struggle， 是活不下去啊。所以以色列人到旷野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抱怨的就是没有水喝。夏甲这里还好，他还到一个水泉边，可是第二次出来他就没有水喝了，他就迷路了，真的迷路了。所以旷野是要命的地方，以色列人就抱怨跟摩西说，带到什么鬼地方，不如回埃及。可是上帝说，我给你水喝，我给你水喝，你不会死掉的。那在这个没有水喝的地方呢，在这里呢，夏甲是还好，因为他在水泉边，所以暂时呢，他生命还没有危险，还没有危险哈。那以色列人呢，上帝给他水喝呢，第一次是有水啦，这上帝给他一个水，结果那个水是什么？不能喝，很苦，喝下去吞不下去，就抱怨，有水不能喝。上帝说：好，摩西，你去砍一棵树。然后把树呢丢在那个水泉，那个水就变成甜水。那这个有人就说吼，从那个苦难里面出来的人，他满腹苦水的 ，bitter。你看是不是？每一个经过别人欺负的人，从里面经历过了以后，现在已经过来了，就是到旷野了，就是已经自由了。可是过不去了，我就想到我高中就是这样啊，我过来的啊，可是那个高中把我欺负那个体育老师啊，我过不去啊，我想报复啊。事情是过去的，可是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莫名其妙就欺负我，然后就没事呢，怎么可以这样？那个就是 bitter， 知道吗？苦毒啊。我们所有经过苦难然后得到恩典出来的人，我们要对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苦毒能不能处理好。如果夏甲这个苦毒不能处理好，他回不去，他回去一定马上跟祖母又吵起来。所以他能够回去然后生下小孩，然后让小孩住到14岁再被赶出来，可见他学会了把过去祖母给他的虐待就是可以处理，我们说赦免原谅吞下去，他才可以真的是跟祖母好好的相处。后来因为小孩子长大以后，小孩子又引起问题，又被赶出来，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21章再讲。所以这里有一个属灵功课我们可以学，就是说在你碰到很大的苦难然后神给你恩典以后，你要记得你有一个东西要处理，就是那个 bitter， 那个 bitterness 很难处理，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学的功课。 那上帝也要下甲回去，也是要处理那个 Bitter， 要处理哈。好，那这个 Spring 水啊，水就是沙漠里面的那个生命的泉源啊，或是说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或是生命就很丰富。所有沙漠地区都要找有水的地方，那里才有植物，那里动物才可以活，因为有水喝。所以水跟生命是有关系，跟 life。所以耶和华的使者是在苏尔，就是那个从被虐待出来有很多苦毒的那个地方，碰到找到这个夏甲，那告诉他你需要的是泉水，因为是在那个水泉旁碰到他，你需要这个水，你需要这个生命的源头哈，你的生命就有盼望。那在这里呢，是上帝去找他，亚伯兰没有去找他，他跑出去，亚伯兰可以派人去把他找回来，没有。亚伯兰是说：“哦，嘎仔，安不待机啊？啊，感谢主，自己跑的。那老婆说：哇，好高兴！哦，我的计策有效。哦，他就跑掉了。然后我问你就解决了，因为不要一天到晚被他欺负了。啊，这个孩子就不要了，算了。哈、哦，可是神没有。神在人都丢弃的时候，神把他找出来。他用的这一句说，好像上帝吼、哦、用那个手电筒啊，在很多地方一直找找找找到啊，夏甲你在这边，不是大家去菜市场然后哦都得力，不是巧遇，是像那个耶稣去找那个迷失的羔羊，就说爬山越岭，然后因为在沙漠里面想尽办法把他找出来，因为不找出来他就死了啦。哦，他那里还有水，再往前恐怕就死路一条，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在他死以前要把他找到，要叫他给他一条活路。所以我们说上帝专门就是找那些社会都不要的人，就是这个主流社会排斥拒绝觉得是问题，最好你走掉算了的人，上帝是找这样。所以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神是关心那个 marginalized， 就是社会的边缘人，就是奴隶的、被欺负的，甚至被欺负到活不了、跑出去的，神是找这样的人。那我们的福音说，耶稣来就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哦，就你看整个路加福音，耶稣专门去找那些就是被犹太人看不起的外邦人、女人，哦，那生病的那些，反正就是有问题的啦、麻烦的哈、哦，耶稣专门去帮助他们。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也是这样的一个神。那就去把这个人家不要的，在沙漠可能不久就死掉的，把他找回来，给他一个可能，给他一个将来，给他一个应许，还有给他一个功课，要他回去学一个功课。这个叫做神的爱，神对这一个骄傲的，然后自讨苦吃的，然后被人家对付的走投无路，就想说跑掉就没事的，可是跑掉就会死掉的这个夏甲，神把他呼召回来，跟他说：“你回来吧。”你不要继续往前走哈、哦，这个是他们认为的哈、哦，他们认为十六章第七节是 key verse 哈、哦，钥匙节，因为这里面有苏尔、有水泉、有找到，这三个都是很重要。好，那么耶和华的使者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耶和华显现。啊，当然你可以说是天父圣灵或是耶稣，一般到最后都会讲说是耶稣了，耶稣才显现嘛，哈，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不是，这是上帝的仆人，就是天使啦。啊，因为在这一段，好，比较像是耶和华，因为最后，这个夏甲自己说，我看到耶和华嘛，哈，他自己这样认出来，哈。好，那我们圣经关于耶和华的使者呢，有很多地方呢，可能有的是天使啦，哈，我们来看一下，好哈，耶和华的使者。看十九章第一节。这个我们就不晓得哈，因为这个是三人行啦， 这有三个人就到亚伯拉罕的帐篷的面前去拜访，亚伯拉罕就照他们的习俗就给他们好款待，然后三个人吃完以后要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就留下来说啊，有一些话还是要跟亚伯拉罕讲清楚比较好，就留下来，另外两个人就走了。那两个人就到罗德的那个城那边去，差一点被强暴，然后原来他们是天使，他们就是可以，但这里写天使对不对，要留下来那个是耶和华，因为他后来就跟亚伯拉罕对话，亚伯拉罕就在那边跟他帕拉根就说，哎，五十个怎么样，40块好不好，要不要卖，30块要不要，就是一直跟他讲话，这是一个就是天使，这三个里面中间那个是耶和华，另外两个是天使。我们看32章第一节，这个是一群啊，这个是天使。雅各在走路的时候，然后呢就发现呢有宪兵哦，有一大堆宪兵，我来看看，他们都长翅膀，然后这个是两队不是一队，叫马哈念哦，他说这是天使天军啊哦。这个32章，雅各仍旧行路，上帝的使者，然后雅各就说这是上帝的军兵，那个地方叫马哈念，然后他看见上帝分两队，所以他很聪明，他也把他的孩子就分两队，然后比较不漂亮的放前面的，比较漂亮的放后面，他坐在最后面，他有他的如意算盘的。好，这是天使。可是你知道吗，他在这个之前，在那个过亚伯渡口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有没有，那时候神的使者，可是到最后他说我见到神的面还活，所以在这里，在那里又是一个模糊，就是说那个地方是上帝本身跟他摔跤，是派耶稣来跟他摔跤，还是那个是天使，在这有很多地方我们就不是那么清楚，可以确认是什么，有些地方我们也许可以比较确认一点哈。我们再看一个，就是使徒行传第12章，这个是那个彼得被抓去坐牢哈，那放在那个最安全的监狱里面，就是很多层，然后彼得的手脚都绑着铁链啊，铁链的另外一边又绑着两个兵哦，所以他跑掉要连着两个兵拖着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讲说这个死定了，反正明天就要被判死刑了，那叫天使来呢一点呢，那兵都睡着了，铁链就掉下来，那他就把他带出去，就然后到门口门就开了，就这样一直出去哈，这是天使了哈，就是天使把他救回来。好，然后就是不是天使，是上帝显现，我们叫 Epiphany 哈，这是另外一个解释啊。刚才我给你们看16章那个，就是说他是耶和华哈。我们再看一些地方，我们看22章，创世纪22章12节。好，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亚伯拉罕的经验哦，跟夏甲类似的地方，就是开始说天使，后来好像是神自己哈。22章在这里就是，上帝不是给亚伯拉罕期末考吗？就是要把他儿子哈，已经玩了14岁，说还我，然后亚伯拉罕还好考过了哈。啊，最后最紧张的时候，天使就出来了哈。我从第9节来念，他们到上帝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边筑坛，把柴摆好，绑他的儿子放在坛的柴上。拿刀要杀儿子，耶和华的使者这个要来了 ，The Angel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使者就从天上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家。”天使说：“千万不贪哈，千万不要哦，不要杀他，我不喜欢吃，我要吃涮羊肉哈，人肉不好吃。”然后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可怜的羊哈，有一只公羊，两脚就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羊献。亚伯拉罕在那里就跟他说：“这耶和华以勒。”然后15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跟他说，然后中文特别说耶和华说，其实他说：“你做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给我，我便指着我起誓。”这个我已经变成是耶和华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好，前面说天使，可是后面那个讲话的内容，这不知不觉就转成是耶和华在讲话，而不是。我的神就说不是，他说我就指着自己起誓，所以在这里变成是神的显现哈。开始也许以为是天使，后来发现不是哈。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出埃及记 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这是摩西受呼召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希望也是本来是上帝的使者，后来转成神的，这是另外一个地方哈。摩西牧养他约户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天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上帝的山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哈，对不对？耶和华的使者从烈焰中哈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烧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好，第四节怎么说？耶和华上帝看见就说：“哎，不要脱鞋子，有没有？”所以本来是上帝的使者，哎，转一转，哎，变成是耶和华自己哈。所以上帝的使者有可能是耶和华自己的显现，神自己的显圣哈。这是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再看十八章二十二节，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节。这个就是我刚才那个三人的第三位的哈，两个像呢，然后那一个第三位呢，突然又变成上帝了，变成耶和华哈。亚伯拉罕就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再看一个地方，三十二章三十节，三十二章，三十二章三十节。刚才我讲过，这个就是雅各跟那个神的使者摔跤哈，他这里说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可是最后雅各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能得保全。”啊，这句话也是夏甲讲的话，就是说，我看到上帝，为什么他没有把我杀掉？因为上帝看见任何罪人都会马上审判嘛哈，我还可以活吗？这个就是碰到上帝以后都会有一种害怕的那个感觉哈。那夏甲也有讲到类似的话，所以在我们这一段，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上帝的显现了哈。那苏尔呢，是夏甲唯一的路了，因为他要回埃及嘛，他的老家要回去，那就是从巴勒斯坦回埃及，就要走过苏尔的旷野哈。所以我的讲义说，这是归乡的路上。我们看一下，二十五章十八节，创世纪二十五章十八节。这个是那个以斯玛利的后代哈，他们就住在众兄弟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面的苏尔，正在亚述的道上，所以那里有一条大路，有一条高速公路，然后那个苏尔就是在巴勒斯坦要到埃及的路上，那个沙漠就叫苏尔，所以他一定会走到苏尔那个上面去哈。他们埃及出来也就是走那里。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七十页，这个就是我讲那个苦水哈。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三天没有水，到马拉喝不下去，因为那个水很苦哈。所以出红海就是出埃及，第一个碰到就是苏尔。你要回埃及，你也要经过苏尔，那个就是在那里哈。好，再来就是夏甲算是弃子潜逃吧，就是他就是受不了，他就跑掉，工作丢了就不管了，也没有办离职，就我想半夜就偷跑了嘛哈。上帝对这样的人还是要了。你记得那个谁约拿？约拿就是很明显的，他就弃子潜逃啊！上帝要他去，他不去，就觉得去的没面子啊，所以他就不去了。上帝就是很辛苦的，还派潜水艇，有没有？还派潜水艇啊，派用我动了大动周章呢，为了把他送回来，就说你还是去吧，回去你该去的地方。那个夏甲也是一样，他跑掉跑到沙漠里面去，上帝就是把他找回来，说你回去原来的地方，我要你的地方你就去，但是我会跟你同在，我会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要听我的话，哈，好。然后再来就是 开眼目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哈，对他说：“你是什么？”哈，就是开那个夏甲的眼目，让他看清楚他的身份，他的身份哈。他就问他说：“你叫夏甲，那么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那你注意看到夏甲对耶和华的对话，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六章第八节，第一个是称他的名字，刚才我讲过哈，撒来的使女夏甲。第二个问他两个问题，你哪里来？你哪里去？夏甲只能回答第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第二个问题答不出来，因为他不晓得他能够到哪里去，在沙漠是走不出去的 ，no way out， 所以他回答不出来。他能不能回埃及？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跑出来。所以你哪里来？我知道，我从我祖母的那个家里跑出来，这个他知道。所以他对他的根他知道，可是对他的前途不知道。所以上帝说：“我给你一个前途，你叫夏甲，我知道，我记得你的名字。你要记得你是从哪里出来，你回去你原来的地方，你就有前途。所以你的将来是你要回去你原来的地方，处理你没有学好的功课以后，我会给你再出来，那时候就真的是有前途了哈。”所以你的将来是不能够忘记过去的将来了。我们说什么？什么旧事不忘，什么之师啊？哈，啊，就是你没有学好的功课，你学好，你就有前途哈。所以你往哪里去，是你从哪里来？这两个是有关系的，你要把它搞好哈。好，那所以我的讲义十六章八到九节哈，天使提醒其原来的身份，然后夏甲却只能回答前半的问题，因为前途茫茫。那上帝要他回去，我就想到新约也有一个人，他也是奴隶，他也是偷跑出来得到自由。然后保罗就跟他说：“你回去，我会帮助你，但是你要回去，你不要以说你已经跑出来了，再跑到罗马哦，反正主人找不到你。他说不要，你要面对你偷跑的那个事情，你要处理好。”那这个人叫阿尼西姆，我们看一下好吗？腓利门书哈，腓利门书有几章你知道吗？只有一章哈，所以啊，腓利门书哈，腓利门书是很小的一本书了哈，翻到了吗？第几页？239哈，因为它很小哈，所以不小心可能翻不到哈。对，只有一页，239页哈。好，腓利门书十二节，这个也是这个跟夏甲刚好可以呼应啊哈，就是新约也有一个奴隶偷跑，然后保罗劝他回去，然后会解决问题哈。好，我从第八节来念。我虽然靠着基督可以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就是说你也欠我啦，我叫你做什么你应该做，但是我不要这样，我用拜托你的啦。他说像我这个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被绑起来，宁可凭着爱心求你说拜托你，就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这个就是那个奴隶偷跑的，然后在监狱里面碰到保罗，保罗讲福音给他，他信了教变成基督徒，所以他是我生的儿子，就是说我带他信主的啦，就是这个阿尼西姆，我求你，他从前对你没有益处，因为他可能是不是卷款而逃，不知道，反正就是在主人家里弄了一些事情就跑掉了，所以事情没有解决啦，就丢一堆问题了哈。如今呢，你我都有益处，他改变了，他跟他说这个人已经不一样了，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去，他是我心上人，我本来以为把他留下。为福音所受的捆锁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不要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是如此，在你应该是这样吧。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回去跟你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不再是奴仆啊，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林肯在解放黑奴以前， 他 对黑奴是对南通的黑奴是很有同情心的、啊，所以常常就去菜市场去看人家在拍卖那个黑奴。那其中有一个女的黑奴，就是卡拜丑丑的，看起来小小的，所以拍卖半天没有人要买，不好给哈、哦。那这就可怜了、啊，在那边就没有人要，那林肯就出价把它买了。好了，买了。买那个黑奴，然后他就在那边，钱不是卖身契吗？黑奴那个就手铐就被拿掉，就说他可以跟他主人回去了。那林肯就在众人面前就把那个卖身契就撕掉，就说我买你，并不是要你做我的奴隶，我是要你得自由，我不要你继续当奴隶。那个黑人啊，那个黑女人就跟林肯看着他。不敢相信，说哪里有这种事啊、哦、花那么多钱买了，然后就换我自由，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开玩笑的？然后看真的，看起来林肯像真的，这个女人就跪下来说：“我用我的自由选择跟你回去，到时我都要帮你做事情。”你知道那个不同吗？她现在是心甘情愿的做，一样做，可是她是自由的做，而不是被迫的做。这个差很多，我想上帝要下甲回去的，就是类似这样，因为下甲的身份已经被耶和华提到跟亚伯拉罕差不多，你记得吗？就是上帝说我要让你祝福孩子很多很多，这个上帝是跟亚伯拉罕，其他都还没有跟人讲，雅各还没生出来哈、哦，就跟他讲，还有跟下甲讲，上帝跟他讲话，上帝叫他的名字，上帝容许他叫他的名字，这个全世界没有人敢这样做的。所以上帝让下甲的身份提到很高，然后他也这样的身份说：“回去服侍你的祖母，是得到释放以后的服侍，而且你有一个盼望，我保证你的孩子生出来，将来他会自由。”下甲是拿着这个回去，所以他回去以后，他看到祖母，他关系完全不一样，因为他已经被上帝把他释放了，就像阿尼西姆再回到主人那边。保罗说他已经不是奴隶，那他决定服侍你很好，他决定回来我想也很好，因为他已经自由了，所以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常常说在基督里的自由，你有享受这个自由吗？其实在家里还是洗碗还是做事，生命并没有改变，可是心态改变了。这个被林肯释放的女人，她一生还是做林肯的仆人，可是那个心态那个关系都改变了，因为她可以不当奴隶，她选择当奴隶。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我们叫爱奴啊，爱的奴仆。其实我们每一个父母都是子女的爱奴，你这样讲对吗？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哈，只会哭拉撒哈，拉啦哈，肚子饿哭啦，对你一点不好，但是你就是做的心甘情愿，因为爱的缘故，你做的跟奴隶一样，可是不会抱怨。那个是你对自己的身份，还有你跟他爱的关系会整个转变。事情是一样，可是态度不一样。下甲需要的是这个态度上转变以后，整个都不同。我想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做很多事情，特别我们教很多事情是，比如说中午吃饭，很多人要帮人家打菜，很多人要洗碗，大家吃饱了拍拍肚子走了，他们又留下来收拾。当中可能有的在公司是总经理啊，他不需要做这个啊，但在家里在外面都是别人在做啊，那是吃饱拍拍手就走了啊。他为什么做而不会抱怨呢？就是因为他是选择要这样做。有爱的话，那个事情是很卑贱的事情，可是对你来讲那个已经不卑贱，那是爱的服侍。所以这是一个转变。那个时候以前他是什么，现在不是，那个关系的转变。当耶稣的爱进到那个关系里面，当神的爱进来以后，应该有这样的转变才对。好，如果我们这样来看那个下甲跟天使的对话，就很有意思。 就不会解释成圣经只是支持现况，英文叫 status quo 哈。很多时候，传统的教会的解读就是认为保持现况，因为不是说在上掌权的人人都要听他吗？当那的两就纳给他，什么权柄都是出于神的。标准的解释，传统的解释就是说，你就不要去碰了，教会不要去碰政治了，你就乖乖做顺民吧。哦，立法院怎么搞，你也不要讲话，你就替他们祷告就好了。啊，缴税做乖乖，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要你的。这是一个过去在台湾长老会以外的教会几乎都是这样解释圣经，所以他们就批判长老会，你不乖啊，你不好好传教，一天到晚在走街头，在做什么？搞什么鬼嘛？哈，搞得你看政府就对基督教不好，都是你们自己搞出来的。所以圣经的信仰跟现况的不公义的关系，是一个我们解读圣经一个不容易解开的问题了。有三个啦，一个就是把他们都杀掉，然后我们来做老板，这个叫革命 ，revolution。一个就是 submission， 做顺民啦，就是乖乖的听话就没事嘛。啊，你就礼拜天去礼拜，人家政府也不会取缔你啊。如果你在捐点钱给穷人，政府还会给你一个好人好事表扬，你就不要去管马英九有没有贪污，你都不管，那是上帝会管，你们就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信上帝，好好的灵修就好了。这是一个解读，就是 submission， 因为有圣经根据啊，罗马书十三章你可以很容易扩出来。那你就说怎么可以，这个法老王应该是把他推到红海里面把他淹死，然后我们得自由啊。所以为什么李登辉喜欢出埃及记，你就知道为什么他喜欢当摩西啊？不是说他没有头发啦，因为他是就是这个叫革命嘛，就是暴君应该把他杀死，然后上帝最好上帝亲自把他杀死哈。如果他贪污哈，最好在审判的时候就死掉，这样最好了哈。那就不必花那么多钱了，那我们就得自由了，这是革命。另外一个就叫做 evolution 哈。叫演化。那我这样讲就是说，圣经关于人类的政治制度的描述常常会有不同的解读啦。那圣经都有，圣经很麻烦，圣经什么都有，他这怎么对那你自己要判定上帝给你的处境，上帝要你是现在就乖乖的就好，还是上帝是应该要想办法在体制内改革，我们叫体制内改革，还是体制外革命，流血革命，把它推翻，把它打倒，到底是什么才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代的基督徒在面临政治处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做决定，去努力的。很多人喜欢讲说，圣经说这样才对，就是你不要选择啦。可是我的解读比较喜欢说，其实在圣经里面三个都有描述，那我们就比较困难，我们就处于一个就是说，你决定怎么做？那我会变成说，有没有可能？在台湾的处境或三个中国的处境一样，是上帝的信徒基督徒，有的人觉得应该走街头，有的人觉得应该是支持执政者，替他祷告，让他上帝感动他，让他就是为台湾谋福利就好了，有的觉得不是，应该在下次选举把他拉下来，我们再把某个人送上去，这样台湾就出头天了。会不会三个都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这一部分上帝是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啊，你们做错了决定我会处理，那你们觉得是怎么样你们就怎么样，我慢慢的会倾向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人是罪人，需要悔改认罪才会得救，这个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你是不是基督徒就是这样。可是至于教会的体制应该是教皇还是长老还是执事还是什么社会的体制应该怎么样，应该是民主还是什么代议政治还是直接民主还是什么，我觉得圣经刻意的把它模糊化，换句话讲就是这个是属于你们人类自己应该去考虑自己去选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做不同选择的人，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犯了一个错，就是我们喜欢引用圣经支持我们的想法，就要把跟我们不一样想法的人全部把它打翻。 统读问题是不是属于这一类的问题？我不知道。两边都会引用圣经，啊，都会说上帝站在我这边，然后你们就是不对。会不会有些问题不是这个层次？对上帝来讲，这是你们有智慧，你们自己学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困难。哦，所以在这里就有一点这个问题哈，就是到底怎么样才对呢？这个是因为我讲到在这里啦哈，在这里，上帝要夏甲回去，上帝并没有改变那个奴隶制度，对不对？要他回去在那里，这是这里，可是，在别的地方可能就有不同的方法，所以我们不要把一个事件的上帝的处理就把它一般化，就说基督教都是保护既得利益者。这是有人批判基督教，就是这样批判。就你看他这个明明被欺负到活不了，跑出来了，他又要他回去，这是什么上帝嘛？都没有叫那个他的祖母要改变，没有叫他的主人要怎么样，只有叫这个仆人要回去，对不对？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里的解释不应该是就是这么简单的解释哈。好，上帝不是只有叫他回去，十六章第十节，上帝说。我给你应许哈，那这个应许我讲过，这是全世界亚伯拉罕跟雅各以外，只有他得到这个应许，就是你的后代哈会很多，会怎么样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许是很特别的哈，十六章，好，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这样的表达。只有三个人从耶和华听到，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雅各，第三个就是夏甲。我必使你的后裔，这两个是男的哦，亚伯拉罕是雅各，这个夏甲是女的。所以女权运动的就说，你看看，上帝不是只有祝福亚伯拉罕，不是只有祝福男生，夏甲他得到上帝的祝福是一样，可是有一点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就是，上帝祝亚伯拉罕后面就说，我祝福你，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有没有？这一句话夏甲没有得到，好，所以我祝福你这个夏甲得到，可是你要成为别人祝福，这个是亚伯拉罕从神所得到特别的，那也是为什么我把这个成为我们和平教会的一个意象。所以你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个别的宗教也是得到他们上帝的祝福，所以你拜神，神祝福你，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什么特别的，大家的神明都说我个白的给他波比啊，哈，这个都有，可是。上帝不是只有祝福我，他要我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基督教头是神选亚伯拉罕一个特别，这一点神就没有选夏甲，只有给亚伯拉罕这个交代。我们时间过了一点点，我们来祷告来结束哈。亲爱的上帝，我们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看见你放进夏甲这个角色，过去也许我们就忽略他，可是最近我们发现，其实上帝在这一短短的一章里面，那我们看到耶和华不是只有照顾亚伯拉罕的耶和华，对一个女性，对一个奴隶，一个外国人外劳这样的一个夏甲走投无路的时候，耶和华你在沙漠当中把他找出来，你给他应许，你也要他学习他该学习的功课。主，你是爱所有的人，感谢你。我们待会儿要回去，保守我们下午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